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1月25号，现在是美西的早上9点钟，美东的12点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继续这个大选评说啊，连线方伟。方伟您好。
嗯，江方好，观众朋友好。 Hello everyone。
当个周末吧，大律师鲍威尔说这个川普已经是释放了大海怪，英文叫 released Kraken， 然后呢就可以说川普就可以轻松的看戏了。我知道是不少朋友吧期望这个川普总统连任，也期望的呢有一个公平的大选结果，希望美国能继续保持这个西方自由灯塔的这个地位吧。但是转眼你看两天吧，就是到了周末，鲍威尔就被川普律师团队呢一个简单声明做了切割，说这个鲍威尔将在自己的个人领域工作，不是川普的律师了。紧接着川普总统呢，因为手下连续不断的收到威胁骚扰啊，甚至总务局局长摩菲女士都收到了死亡威胁，于是下令呢这个总局和他的自己团队进行全力移交工作。当然了，这个川普同时是严正声明官司的事没完，他没有放弃。所以这个事情，但这个事儿啊，这个往复就让朋友们情绪上大起大落。究竟这里面发生了什么？说的那个大海怪不是放出来了吗？大海怪究竟是什么？大海怪管用吗？啊，怎么看起来川普团队好像进入了一个不利的局面当中啊？方伟啊，我觉得咱们今天呢就直接直入主题吧，咱们就从大海怪说起，你看好不好？
好，好，江峰，因为这个事情刚刚。这个鲍威尔说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是个打比方，或者说我认为是打比方哈，他就说这个大海怪就很厉害的出手了，然后呢下面就会如何如何。大海怪这个词呢，我们很多华人可能不知道，就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啊，我才是这几天才熟悉这个概念。这个英文叫做 Kraken， 这个 Kraken 呢，它在那个其实是北欧的一个怎么讲，传说中的一个叫做海里的这个巨大的一个怪物，海洋生物吧。那么它就是说有点像那个章鱼啊，大家看到以前什么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呀什么之类的啊，或者那种西方的小说讲到这种海里一个大章鱼跑出来，大到比几个船还大，那么这个一拉就把整个这个把这个船能够拉到海底下去，就这么个概念啊。那我后来就查了查，我说这玩意儿别传说这个传说那个的，我就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说这个大海怪本身的传说。这个本身的传说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在这个挪威的早，这个叫做古早的传说，用台湾话叫古早，就是古老的传说哈。它说这个大海怪呢是在那个格陵兰岛和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航行的水手呢会碰到，然后呢这个海怪它不会繁殖，它不是一个这个种群哈，它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个，它就两只，那么还有名字的，一只叫做哈佛古法，另外一个呢叫做林巴卡。哈佛古法呢，它就像个什么，它就是个巨型章鱼。这个章鱼有多大呢？这个章鱼啊，它浮到一半出来的时候，它像个岛一样。所以呢，林巴卡呢就是一个巨型的鲸鱼，叫巨鲸。那它描绘这个古书中写到哈佛古法怎么吃东西啊？它就浮出水面，对不对？浮出水面，把口一张。然后它就会像那个像什么来着，那个鲸鱼喷呼吸喷一样的，它喷出一大堆食物出来，一大说穿了就是一大堆叫做什么诱饵啊，从嘴里吐出一大堆诱饵。那然后呢，这个周围的鱼就不是看到哦好吃的都拥过来吗，然后它的口就张在那啊、哦、鱼就游到这儿来。好，那么游到这儿来呢，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它那个嘴张开的时候啊，像个海湾一样大。所以很多鱼会过来，全部都游拢了之后嘴一闭吃下去了，就这么个概念哈。这叫哈佛古法。那个林巴卡是一个大型的最大的鲸鱼，所以像个岛一样的浮出来，就这么个概念。当然了，这个我当时呢鲍威尔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呢就是释放什么，释放真相啊，或者释放就是把真实的消息拿出来，这样呢可以把川普的敌人搞定，川普呢就在白宫吃爆米花就完了，是吧，就这么一个概念。哎，那么呢在11月17号呢，这个有这么一个人呢，这个人呢他叫做美国媒体潜望镜，这个媒体叫做美国媒体潜望镜，这是那个名字哈，叫 Media Periscope。 那么他的主持人叫做 John Michael Chambers， 这个 Chambers 呢就做了一个四五个人的一个采访，这个整个采访一个小时。我知道江峰也看了啊，所以江峰今天把这个讲话权给我哈，讲话机会给我，我先说一说，待会儿江峰再来补充。那么呢他采访了几个人，说实话我因为他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媒体啊，我就没有太在意。 那么我其实没看了，我其实到昨天我才仔细去研究。可是我研究它的时候呢，大概一个九分钟的一个视频，我看了两三个小时。我今天早上还在看。那么呢，我觉得这么说吧，我就长话短说哈。如果这件事情，如果这个采访，这个美国媒体潜望镜他采访的这个嘉宾，这个九分钟的嘉宾，假如讲的话是真的话的，那这里头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真相或者是内幕，了解目前这美国这总统大选僵局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幕或者一个侧面吧。当然话说到这儿呢，我们得想说，就是说一个人说的话，一段话有没有信用，要看说的人是谁，对不对？当我们不了解他的时候，我们得了解这个人是怎么样。那么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Jeffrey Prather 哈。Jeffrey Prather 呢是刚才说了 John Michael Chambers 他采访的一个嘉宾。我也查了这个美国媒体潜望镜，我觉得还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媒体，他不算叫做主流媒体。那现在主流媒体都已经是坏词了哈，所以等于是一个新一代的媒体起来。那么美国媒体潜望镜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主流媒体，我们就拭目以待。那我现在只能说一步步推敲。如果说大家跟着我们的想法，那么推敲到如果说大家觉得他可信的话，那下面他所说的话就非常非常怎么讲呢，就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我不想说是惊人吧，那我也只能想到这个词了，就是其实是很蛮震惊的。好， Jeffrey Prather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是美国陆军的退休的少校，陆军少校退休。他退休之后呢，在美国南部的哈，在南部的叫做毒品管制局做特工，做了很多年。他同时呢也在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就是国防部的情报局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国防部情报全球部担任主任。那么他后来呢也在美国特种部队做这个情报官。后来呢他在军中，他叫做吹哨，他就揭露军中的黑幕，后来呢被报复被赶出来了，这是他的一个故事。所以呢这个人呢，大家去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有信用的哈。我觉得以我对美国人的观察，基本上我来美国30多年，那么他同时还是个牧师。所以呢以我的判断呢，我觉得这个人呢，还是包括他和他这群人，我都研究了一下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背景。美国有一群人呢，他叫做在早些时候10年前，你把他叫做茶党，或者叫做极右翼，或者叫做什么来着，叫做 conspiracy theorist， 就是他们就是常常会讲一些阴谋论。但是这些极右翼这些茶党，我们都知道啊，今天川普说白了就是茶党的代表者，这批人是非常爱国。所以我以前说过嘛，在江峰的节目中我说过，美国的极右翼才是美国的玄门正宗，美国的茶党才是美国的玄门正宗，而不是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小布什啊，他们这帮人老布什啊，他们是正宗。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光谱中，也不是今天吧，2年前吧，那么他却是最中间的，但是那已经是整个美国往左倾之后的现象。那在我认为哈，美国的极右翼才是跟国父对齐的，才是美国这个美国政治光谱真正的玄门正宗，在中间的。但是呢，我觉得这里头有个问题，因为他们被长期边缘化，所以他们没有资源，他们基本上每个人就像个什么牛仔一样的啊，那么出去寻找真相，所以他们的资源不够多，他们的感受我觉得常常是对的。那么就是细节是怎么样，那么这一点呢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说不知道，我不能说他不对哈，我说他不知道。好，但是呢Jeffrey Prather 少校呢，他所带来的故事哈，我看了他所讲的这些背景故事，我们讲的最后是他的结论。这个背景故事呢，我觉得是我看了都是很可信的哈。我给你大家说说，他在前九分钟，因为这个消息其实也不用我说了，照道理不用我说，但是因为很有意思哈。那么 John Michael Chamber 主持人采访 Prather 少校的时候呢，那个 Prather 少校的声音非常非常的轻，非常模糊，声音质量不好。他讲话又很快，讲话非常快，又涉及很多关键的细节，所以我自己感觉呢，不是很多人能够听得很清楚。那也许就是像这个江峰啊、方伟这样的，才这挖进去查哈。好，那我就把他说的大概的情况说一下。这话说起来要从这个国防部长艾斯伯被罢官说起。那 Prather 少校他就说呢，这个 Esper 被罢官的原因是在于川普知道了他是不对劲儿的，这个人不对劲儿，他认为他是 deep state， 但我说的是 Prather 少校所说的话哈。那么呢，他说呢，这个代替他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叫做 Christopher Miller，Chris Miller。Chris Miller 呢，他是一个，他说美国的一个游骑兵啊，等于是，这当然美国没有游骑兵这个词啊，他把它叫做 horse soldier。 他当初在伊拉克阿富汗打仗的时候，他就骑着马的美国兵骑着马出去这个收拾塔利班的，就这么一个完全是战场上的一个战士。那后来呢，他在伊拉克呢也参与过这个国防情报局的关于拯救叫 Jessica Lynch 杰西卡林奇的这样一个战斗。那么 Jessica 林奇大家都已经可能忘了哈，在那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他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他是一个美国的女兵，那么可能大家去就是搜一搜啊，就是当时很震动全国的，她是非常非常很漂亮哈，一个美国的女兵在直接上战场的。她呢和另外一个女兵还有一车子这个美国的人坐着那个悍 V 啊，这个美国士兵后来闯进了那个伊拉克军队萨达姆的伊拉克军队的这个伏击圈，那个车当时就翻了之后呢，他就压伤了，然后呢然后当场11个美军阵亡，然后另外5个美军就被俘，他就是其中被俘的人之一。后来呢，因为他伤了嘛，他就送到这个阿富汗的一个医院里的，对不起，伊拉克的一个医院里头就是疗伤。那么医院里头旁边就有一个人，一个伊拉克人就跑到美军这边去报告说，你们的战俘关在那个医院里头。后来呢，这个国防情报局就为了一个反正很大规模的一个营救行动吧，就直接突袭那个医院，最后就把他救出来了。救出来这个故事也挺有意思啊，救出来了大家就后来就传说啊，这个女兵有多么的英雄啊，这个宁死不屈啊，然后这个当时如何抵抗，最后被抓，还要拍了个电影啊。但这个女兵很有意思啊，这个 Jessica Lynch 她就到处跟人说，她说我根本就不是英雄，她说我不是英雄，我就车翻了，我被压伤了，然后我当时就晕倒了，然后呢她说我不是英雄。那么总之吧，这美国人还是很喜欢哈，也很尊重这么一个女兵。那么当时这个我们说这个 Chris Miller 就是直接指挥营救 Jessica 林奇的这么一个营救活动的国防部的官员之一，所以他长期的背景都是待在这个国防情报局。那国防情报局是一个我们现在非常值得讲的一个事儿哈，一个对象。下面我要讲另外一个人了，大家知道那个前几天呢，川普把 Esper 罢官之后，对吧， Chris Miller 来做 Esper 那个位置，是代理国防部长。今天Miller 是刚才说的这个游骑兵哈，骑着马出去打仗的人，他现在是美国的情报部长，对不起，国防部长。
国防部
对。然后呢，川普过了几天又下了一个命令，他说呢，特种部队直接向这个 Miller 来报告。那么这个特种部队的头，这个领袖是谁呢？他是一个叫做什么？是一个非军人啊，但是他的背景，他在这个退役之前呢，他是军人。这个人就是我想讲的这个人啊，这个人叫做 Ezra Watanik， 沃特尼克，
弗林将军的助手
啊，弗林将军的助手。那可能你对他了解吗？你说说看。
我就了解这一点，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弗林将军是川普的第一任的这个国安顾问嘛，但是后来因为涉及到这个通俄门的事件呢，被陷害了啊，被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 set up， 然后把他给逮，现在给限罪嘛。昨天正好这个推特也出来了，川普总统要赦免这个弗林将军，据说还要给他一笔赔款。这个具体的这个细节我们不清楚了啊，就这个事情。那么弗林将军应该说是当时对川普总统是最忠诚的一位幕僚，也是当时川普的特别不舍得而又不得不放弃的一位幕僚。因为当时华盛顿早就分了嘛，所以这个事儿你看这个报应就回来了。因为他的助手呢，就是您说的这位文职高官，他是主管整个美国国防部特种作战的整个的策划和操作是他，实际军人是他。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米勒担任了以后，他要把这个特种部队要独立成军，这点非常重要。在独立成军之后，他对相对来说别的部门对他的掣肘啊就会少很多。那他手下的队伍大了去了，大家知道那个海豹突击队吧，海豹突击队是这个其中一个，是属于叫做海军陆战队的。然后呢还有美军，还有什么叫做绿色贝雷帽，还有三角洲突击队，还有黑色贝雷帽，反正他这个几个突击队都会整合成军，这个力量非常之大。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现在他的这个主管是自己当年骑着马出去自己反恐队呢，这一帮兄弟都是他自己带出来的。
好，说到弗林将军呢，他就是国防情报局的局长。那么他也是在任期间呢，就是不断的叫做揭露这个军方的内幕嘛，所以后来奥巴马很不高兴，把他赶走。那么后来呢，这个川普呢就让他去做国家安全顾问，所以他其实是从前国防情报局局长的位置调到这个国家安全部的。他在国防情报局的时候呢，这个沃尼克哈，这个人呢是他的助手。我非常惊奇的就是这个沃尼克有多年轻。这个沃尼克啊，在1986年生的，他呢 非常年轻，现在才34岁哈，掌管美国的特种部队。那么呢，他22岁在 UPenn， 在这个宾大，宾州大学，美国宾州大学是非常好的学校哈，在这个宾州大学毕业，22岁毕业之后，那么马上就进入海军情报办公室工作，一毕业就在那工作。那么呢，后来呢，2010年就2年之后，24岁的时候呢，他就加入了这个刚才说的国防情报局。他那个时候呢，他在迈阿密，在海地，在弗吉尼亚的军事基地，还有包括在阿富汗的战场中，他都在那这个叫做服务过哈。那么后来呢，到了他2014年，四年之后呢，他就正式加入这个叫做对，就是他到那些服务之后，他中间又去别的单位，再回到这个国防情报局。那么到了2017年，川普上任，然后弗林将军呢，就是就任这个国安会顾问哈，就是。的时候呢，他就进入到国安会。那么进入国安会呢，他在那边负责很重要的位置。后来大家知道弗林将军也被罢官了嘛？那么这个叫 McMaster 哈，这是另外一个将军来做国安顾问，就跟他搞得不太好，搞得不太好呢，后来就把他给弄走了。弄走之后呢，2017年呢，2018年呢，他就又加入到叫做司法部，给塞森斯哈司法部长做助手。那么再往下呢，就是2020年，又2年之后呢，他就。去到国防部哈，那个时候是叫做副助理部长，副助理部长在特种部队这边。那么就4个月之后就变成助理部长。那么呢，再往后呢，就是前几天的事儿哈，又是4个月，2个月之后再变成副部长。今天他叫做代理副部长啊 ，Under Secretary， 很高啊，34岁一个小伙子。这里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我的观察哈，那个江峰，你知道那个华府哈，华府的有些官员，特别是川普的官员，非常年轻。我在华府跟一个真的高官，不是部长，但是也差不多了。那个吃饭，小伙子才24岁，你相不相信？我当时觉得，这小伙子戴着一个棒球帽，因为很多的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从小就是在那个保守派家庭长大，你知道，他呢没有被污染，所以呢，他这些虽然年轻，但是呢，他们很忠诚，做事很靠谱。然后整个家境都知道是一个保守派的家境，那么很这个